大家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去做一个祷告。我们去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虽然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地方里面去聚会，但是神你的灵还是把我们联络起来。我们是基督的身体，能够在星期天的时候一同去敬拜你。我求神你的话语去改变我们。当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榜样的时候，我们也去学习。我们为到 MMCC，感谢主，也求主的灵继续去带领他们去成长。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想你们，考一考你们了，你们猜的世界最畅销的书籍是什么呢？我想呢，很多人都会猜到，就是圣经。单单呢，过去50年呢，就卖了39亿本。那么我再考大家一个问题哦，就是呢，以下的这本书呢，它被翻译成为200种语言，是世界翻译榜上面排名第4的，比《可兰经》呢翻译的更多。自从面世以后，过去300年呢，从来没有绝版的。你猜的这本书是什么书啊？这个呢，就是呢《天路历程》的《Pilgrim's Progress》。这本书呢，是英国的基督教的一个牧师叫约翰本人的著作，是1678年出版。是一个基督教的寓言故事，记载了一个人叫基督徒，他是如何从灭亡城，走到这个天城的经过。对我来说呢，这本书大受欢迎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讲出一个人从还没信主到信主的经过，也讲到了在我们属灵生命上面成长的时候常见的一些问题。约翰本人呢，笔下的基督徒，他虽然呢一直没有放弃去寻找神，但是呢，他常常呢会走岔路路，他会偏离神的路的时候呢，他就会遇到危险，直到呢基督徒悔改的时候呢。就会重回这个正路，那么最后这个基督徒呢，就走到这个天城了。那今天呢，我们是看以斯拉记，的福星呢，我们会发觉呢，它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那如果我啊，对，如果我们看这个历史的时候，你会发觉呢，他们在主前536年的时候呢。这些5万人呢，就放弃就回归耶路撒冷呢，去重建圣殿。但是呢，后来呢，他呢受到敌人的阻止的时候呢，就停工16年。后来到520年的时候，那么神呢就派先知哈该跟撒迦利亚责备他们，就指出了他们呢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然后呢，他们听到先知的责备以后呢，他们就再一次开工，那么在4年以后，神祝福他们，那么呢，他们就完成这个建造圣殿的事情了。但是以色列人的福星有没有继续下去呢？那么我们看到以斯拉记第7章的时候呢？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的第2次的回归，这个其实距离呢重建圣殿呢已经有58年的时间。这一次回归呢是以斯拉带领的，他就要呢重建这个圣名。那今天呢我们看复兴之路，我们就发觉了这条路有3个站，第一个站呢就是觉醒。第二个站呢，就是认罪；第三站呢，就是悔改。 所以呢，我们先从第一站开始看觉醒。以色列回归后面对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以色列呢？九章的第一节就说了哈，解释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和并利未人没有离绝迦南人、夏人、比利时人、耶布士人、亚门人、莫亚人、埃及人、阿摩利人，人效法这些国民行可憎的事。那首先呢，你有没有留意第一节？是以色列人呢主动的去告诉以斯拉有关他们的罪。那么这些罪是什么罪啊？他就说我们效法这些邻居的国民。换句话说，他们回归五十年以后，他们渐渐呢就去效法这些邻居的生活习惯。第九章的第一节的开始的时候，这一节的开始的时候，他这句话的开始是解释做完了。那么这个是讲什么呢？其实呢就是讲到以色列回归以后。那么根据十章第九节的时候呢，我们计算得到第九章是发生在以色列回归五个月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换句话说，以色列人呢，他们经过以色列回来五个月以后，他们就觉醒了，就发觉自己有一个问题，就是呢我们行了邻邦的我们邻居的这些可憎恶的事。那为什么他们过去几十年没有一点感觉都没有，突然间如梦初醒，知道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呢？我相信这个就是跟以色列回归有关。这个呢就是以色列回去五个月里面的时候，他就是教以色列人圣经。第七章第十节讲到以色列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复兴的第一站就是觉醒。但是什么东西可以让一个长期睡在罪中的人觉醒呢？就是当我们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圣灵呢会提醒我们做错了什么的东西。那么圣灵怎么提醒我们呢？一般就是通过圣经，或者呢通过教会的弟兄姊妹用圣经去勉励我们。我们今天是生活在一个不敬畏神的一个社会当中，我们很容易呢就是效法这个世界。特别呢，我想提醒教会里面的年轻人呢，就是呢我们的行为很容易的给我们的朋友所影响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有一些行为呢是在神眼里面呢是恶的。比方说我们现在的社会，如果人呢遇到很惊讶或者咒骂人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用神的名的，用耶稣的名啊，或者用神的名。那如果我们做基督徒不小心的时候呢，我们也学他们这样子讲话，这个是神不喜欢的。比方说呢，我记得我信了主以后，年轻的时候，我发觉呢，我的同学很爱讲的题目是什么呢？就是你是什么星座的，看看你今天的运情是怎么样。或者呢我们在面临考试啊，面临一个很大的决定的时候，我身边的人呢就会说啊，去庙里面求一个签，看看这个神明会有什么指示。OK， 还有呢，小的时候呢，我们，跟同学啊，或者教会也会去野营呢、啊，在外面。那么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喜欢做什么呢？当时呢，我们就喜欢讲解这鬼故事。直到呢，我们团契里面的主席听到我们讲到很高兴的时候，他就过来提醒我们。他说呢，我们的神呢不喜欢人招鬼，或者呢有什么来往呢，跟魔鬼。所以他提醒我们呢，不要谈这些鬼故事，讲这些鬼故事。我想我们现在的社会给我们的影响跟当时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其实是面对是差不多。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发觉我们有什么问题在行为上面。以色列人当时也是一样，他们没有发觉他们有什么问题。但后来以色列回去的时候就他们就不但只发觉他们的问题，还找出问题的根源。为什么很多人呢的问题一直没有改善呢？我们说其实我们在生活上面常常遇到不同的问题哈，比方说我们婚姻上面有问题这样子。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只解决表面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社会就告诉我们我的婚姻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啊，就是一个沟通上面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只留意了我们改善我们怎么跟我们的妻子啊或者我们的丈夫去沟通。但是呢以色列人呢其实呢在以色列记里面他就很了解他们的问题不是一个表面的问题。他们去寻找这个问题的根源，为什么他们会效法邻居的恶行呢？九章第二节呢，他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效法外邦人的问题，这个根源有两个。第二节里面讲，因为他们为自己和儿女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名问杂了。所以呢这个是问题的第一方面，根本的问题就是他们跟外邦人通婚。为什么当时以色列人会跟他们通外邦人通婚呢？我想这个有一个实际的一个考虑。你有想到哦，当时他们回归只有50000个以色列人。所以你要找另外一个以色列人结婚其实是不容易的。就好像今天一个基督徒你要找另外一个基督徒去结婚呢，你的选择一定是有限的。我们记得其实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已经警告他们，你们不可以跟迦南人通婚。因为你要知道哦，结婚这个关系呢，是人与人之间的最亲密的一个关系，彼此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是更深的。因为圣经说，结婚的人呢是二人成为一体的嘛。所以你就会想到，如果你跟一个不信主、不敬畏神的人结婚的时候，对你的影响一定是有很大的影响。我记得我是初中的时候信耶稣，信了耶稣过了一两年的时候，其实是13岁信耶稣，15岁的时候我就谈恋爱了，跟我的同学初恋的情人哈，是一个不信主的同学。当时呢，其实有教会的弟兄姊妹啊，他会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提醒我，他说呢，信与不信呢，原不相配，不可同夫一轭。但是呢，我就会为自己辩护，我说我这么年轻，才15岁，哪什么时候才会结婚呢？ 还有呢，我会告诉自己，我的这个女同学哈，当时她还没信主啊，但是我可以带她信主啊，将来她信主的时候就没问题啦，所以。但是呢我发觉呢，其实当你跟一个不信主的人交往谈恋爱也好结婚也好，其实呢这个一定会影响你。这个就是你想一想，如果一个信主的一个不信主的结婚，他们会面对很多不同的问题，很多不同实际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奉献。你会不会把你的金钱跟时间奉献给神呢？用在教会的身上啊？不信主的人都不会明白为什么要支持教会或者支持神呢的事情，他也不觉得为什么一个礼拜只有一天或者两天的假期，你还要拿半天去教会聚会。这个他们不会了解。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教养儿女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就是如果一个人信主，一个人不信主，或者他信另外一个宗教，你怎么教他们有关神的事情呢？这个儿女成长的时候，他要学你所敬畏的神呢，还是学你配偶所敬拜的神。所以呢当年其实我跟我的还没信主的没有信主的女同学一起的时候，我就发觉我的心最后就是放弃神，其实我慢慢就离开神，我情愿呢跟他一起，我不要这个神。但是呢其实神很奇妙，他怜悯我们。因为念完高中以后大家就分开，因为念书的情形在不同的地方念书了，所以就没有机会继续下去。但是这个是神的怜悯，就是我因为我们分开，我们就没有继续这个关系，那么我才回转。所以呢以色列人就是有这个问题，他跟外邦人结婚的时候，他们的心就离开。以色列人也发现了第二个原因，在第二节里面他讲到呢，并且首领和官长呢在解释上是罪悔。如果你是一个领袖，你犯罪，你下面的人就一定会跟着你。我当了牧师以后呢，我最明白这个道理，因为偶然间呢我就听到弟兄姐妹说，你看牧师都是兼职的，所以为什么我不可以呢？所以这个是一个，如果你是一个领袖的时候，你一定会，你对神的态度一定会影响你的下面的人对神的态度。所以你可能不是一个牧师，但是你如果你是爸爸，你是妈妈的时候呢，或者你是一个丈夫，或者你是在主日学里面教课的理事或者执事，你就是别人的领袖。所以当你带头去犯罪的时候呢，你下面的人也会跟着你。我记得呢我看过一本书，英文名字叫 Change into His Image。 这个作者就谈到一个例子，就是讲到教会有一个执事，他有一个很反叛的儿子，那么他就去找牧师去帮忙，那么牧师坐下来就听他跟他太太形容他们家里面的关系，那么最后呢这个牧师就做一个结论告诉他们，他说为什么你儿子不听话，因为他见到他妈妈也不听爸爸的话，所以他就跟随他妈妈了。那为什么这个妈妈不听爸爸的话，因为这个爸爸也平常也不听神的话，所以呢这个做太太的他也可以觉得，我不需要听我的丈夫的话。所以呢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觉醒，他知道他们根本的问题， 就是跟外邦人结婚，还有就是他们的首领带头去犯罪。所以我们看第二站呢，哈，所以第一站是觉醒，第二站呢就是认罪。首先呢，我们看看什么叫认罪啊？那在我们今天的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认罪的时候，很多时候只是找一个借口去把这个做错的事情呢合理化，英文叫 justify， 就是呢我们把我们所犯的罪合理化比方说有一个人他分外情，他会怎么讲啊？他就说他所谓的认罪就是这样子，因为我太太一天到晚都在家里面打麻将，没有关心我，所以我才在外面找一个明白我的人，在外面去找一个明白我的人。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认罪。圣经里面所讲的认罪这个字呢，在希腊文呢很有趣，其实它是两个字拼在一起，前面呢就是相同，后面就是讲话。所以呢，什么叫认罪啊？你认罪的时候呢，就是你讲的话跟神讲的话是相同的，一样的。就是如果神说这个是罪，那么我们也说这个是罪。这个我们可以从以斯拉身上呢，我们见到呢，他是怎么认罪的。当他听到以色列人与外邦人通婚的时候，他没有找借口说我刚刚才回来五个月，以色列人犯罪与我没有关系啊。反而呢，第三节呢，他就讲到他说以色列一听见这件事，就把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跟胡须，定住又慢坐下来。撕裂衣服呢，是以色列人表达他们被爱的一个表现。但是以色列呢，第三节里面呢，他撕裂衣服呢，却很不寻常了，就是很特别的。因为他说他撕裂衣服和外袍，衣服就是里面的衣服哈，里内衣的意思，外袍就是圈在外面的，那么你里面的也撕裂了，外面也撕裂了，那么你最后就是切身露体了。所以呢，他的悲哀呢是很严重的哦。还有呢，他好像一个发神经的人哦，他会拔自己的头发跟胡须，这个是一个人受了很大的打击呢，他才会有这些表现。这为什么以色列会变成这样子啊？第三节就说他进去又慢而坐，认罪的起点是什么？因为我们惧怕神。那我们讲到圣经常常说敬畏神，但是呢，我发觉呢，我们基督徒呢很多时候呢，接纳前面这个敬，就是好像敬佩啦，都没有想到后面的畏这个字。那的确呢，我们基督徒跟神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但是不代表呢我们不需要惧怕神。我在神学院里面的时候呢，我的教授常常提醒我们，就是如果一个字有很多解释的时候，比方说好像我们这个敬畏这个字，其实就是 fear， 从惧怕来的，这个我们的翻译，那么这个字的确可以翻译成为惧怕，还有就是敬重两个意思。但是呢，你要想一想，敬重它的英文做 honor 或者 respect， 在原文里面呢有另外一个字去表达的嘛，但是为什么圣经要用 fear， 就是敬畏，不用或者畏惧，不用 敬重就是 honor 或者 respect 来表达，那么他就一定有他的原因。所以呢，圣经的确是希望我们基督徒呢，对神有一种惧怕的一个态度。这个就是我们从以斯拉的身上我们见到，我们必须要接受神是一个慈爱的主，但是他也是一个审判人的主，我们不要忘记。第四节里面呢，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以斯拉对神惧怕。他说凡为以色列上帝言语见客喝的，都应解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集到我这里来。第五到十五节里面呢，就是以色列认罪的祷告。所以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他就会讲到，首先呢，他认罪的谈到这个严重性了。第六节里面呢，因为我们罪孽灭顶了，我们的罪恶滔天。那么从第七节起呢，以色列就开始的去述说神惩罚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呢使以色列灭国啦，就是因为他们从前呢跟外邦人通婚啦，最后因为以色列人灭亡，就是因为他跟外邦人通婚。但是呢，神呢今天呢恩待他们，你知道呢，他们呢就可以暂时的没有就是回归哈。但是呢，他以色列就想到，既然呢回归的人呢去效法从前的人，以色列人所犯的同一样的罪，所以呢他就知道这个是很严重。就是以色列人灭亡，就是因为他跟外邦人结婚。现在神给你一段好的日子，你们回来以后又是做同一样。所以呢，他最后在十五节里面就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是公义，我们且剩下的人才的头陀，正如今天的光景，看了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因此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你发觉呢，在以色列全个祷告里面呢，以色列没有求神赦免赦免他的罪，也没有求神你不要惩罚我们。那我相信呢，这个是一个真正的认罪。以色列就是同意神所讲的话，他就告诉神说，我们真的犯了罪，所以他就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犯了偷天的大的罪。神惩罚以色列人呢是公义的，他简直做事是对的。那但是新约圣经，我们看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就是我们今天也读过的经文，神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公义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呢，以色列知道只要他真心的，没有找借口的，在神面前去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国家的罪的时候，其实他不需要担心神不赦免他们。他知道我们的神呢是一个慈爱的神，有怜悯的神，在神内有赦免之恩，所以呢他也不需要去求神去赦免，也不需要求神呢不要给这些惩罚来到他们的身上，他知道神会赦免他们。所以呢，我们看了第一点就是这个福音的路呢的第一站是觉醒，第二站是认罪，我们现在呢来看第三站，这是悔改。那悔改这个字呢，在的意思呢，不是懊悔，就是你觉得 懊悔的这个悔恨，不是这个意思。它主要呢是讲到了我们转过来，所以呢，所以你可以说呢，一个真正的悔改呢，它一定有一个行动的。这个行动呢，就是呢，我们呢本来是面向罪的，我们现在会转过来，我们会离开罪，我们会转向神。这个呢，就是跟一个口头上面悔改的时候的分别。因为一个人呢，只在口头上面的认罪或者悔改呢，不是在神眼里面不是一个真正的悔改。我们从第十章里面呢，我们就见到以色列人的悔改的行动。在第二节，十章第二节里面讲到，属以南的子孙孙切的儿子释迦尼对以斯拉说，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的上帝，然而以色列还有指望。所以第三节就讲到，现在当与我们的上帝立约，休我解一切的妻，离绝他们所生的，叫着我族和那因神命令进战进之人所议定的，按照律法而行。以色列人怎么会改呢？怎么从罪里面转过来呢？他们就是决定把他们外邦人的妻外邦的妻子呢收了，甚至呢要离开他们所生的儿女。很多时候呢，我们面对一些无论是婚姻有问题的，或者在赌博上面呢有问题的人，他们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他们不愿意离开他们的恶习。比方说这个婚外情的人呢，他不愿意离开这个第三者，或者跟第三者所生的儿女，或者呢这个赌博很大问题的，如果你告诉他从此以后呢，或者我们暂时有六个月不能给你，你不能用信用卡，你所有钱要交给你的配偶去管理，他们都是有很大的犹豫。但是呢，如果我们真的要有一个真正的悔改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有这个悔改的行动。那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呢要靠自己胜过罪，他是讲到了我们要依靠神。所以呢，以斯拉呢进行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呢，他这个休妻的计划是先进食祷告才通告以色列人的。那么我们看下一章的时候，你就知道以斯拉就带领以色列人呢调查了三个月，找出100多个家庭呢是与外族通婚的。你会猜到，就是呢这个调查一定是很仔细，可能呢包括很多人的私隐。但是呢，如果我们真的去悔改的时候，你会让这些要来帮助你的人呢有这个透明度啊，你要让这个人去知道你的过去，你知道他可以帮助你去从罪里面去走出来。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是愿意以色列花了三个月通过不同的人去调查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愿意，以至他们找到100多个家庭，最后他们就跟他们这个外邦的妻子离婚。今天我们其实发现我们基督徒就好像呢这个天路历程约翰本人所写的这个基督徒一样，我们走这天路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离开神的旨意，但是呢我们不需要灰心， 我们是可以回到这个复兴之路。我们要让圣经呢对我们说话，让有的时候是弟兄姊妹用圣经去提醒我们，我们要从我们的罪里面去找醒，你要醒找要醒就是不要好像睡在罪里面，你要醒起来。那么我们要在神面前呢真心的去认罪，不要找借口神如果神说这个是罪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跟神说我也同意这个是罪。最后我们要真的有行动的从这个罪里面的生活转到神面前。那这个事情呢你一个人呢很可能是做不了的。我们需要弟兄姊妹，需要教会的帮忙。那么呢教会来帮忙你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哎呀为什么你要知道我这么多世人的问题啊，这个是有这个需要的。因为如果就好像呢以色列当时呢他调查这个事情用了很多时间。如果我们让其他人来帮助我们的时候，神可以把我们从罪的生活当中转到这个光明的生活当中。我们最后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从以斯拉的身上我们学到我们怎么可以从在罪里面再回到这个复兴之路。我们想到以色列人当时犯了这个滔天的罪，就是因为以斯拉提醒他们在五个月里面他们就醒过来。我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光照。可能我们觉得很不好意思要去承认自己的罪，特别如果我们是一个领袖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特别就是领袖犯罪会影响下面的人。就希望我们有这个勇气，有这个决心在神面前去悔改。我们也感谢神，因为你是满有恩典的神。你不轻易发怒，你当人去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你说你自己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